而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殿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今天呢，我们会查考士师记的21章1到25节。那么换言之呢，查考完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就查考完这一卷圣经了。不知道呢，弟兄姊妹在查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？那么希望呢，在这29次的学习里头，能够帮助您更明白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从选民的经历当中吸取教训，使您的信仰生活更加有力。好，那么上一回呢，文慧和您就一起看到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人好色暴力，那么一些匪徒呢就意图欺凌侮辱一个路过的利未人，后来利未人呢就把自己的妾交给他们，那么这个女子在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，利未人就把妾的尸体带回家，用刀呢把尸身分成12块，差人送到各个支派，借此说出基比亚人的恶行。那么这一来呢，就引发了以色列的内战。除了基列雅比人之外呢，各个支派都派了兵，一起集结在米斯巴，要讨伐便雅悯人。那么这11个支派呢，还立誓啊，不把女儿嫁给便雅悯支派。那么战事展开了，结果是便雅悯人大败。联军呢赶尽杀绝，使这个便雅悯支派差不多呢灭族啊，最后呢只剩下600个男丁。那么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呢？就让我们来看看21章1到3节。经文说，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，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。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，坐在神面前，直到晚上放声痛哭，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？以色列人呢，现在要面对战争的后遗症，那就是呢，12个支派当中的便雅悯支派可能会灭绝。于是呢，以色列人就去到伯特利，在神的面前放声痛哭。那特意去伯特利呢，可能是因为那里有祭坛。那么在士师记20章26节就提过呢，他们在那里献过燔祭和平安祭。原则上呢，以色列人是不能够随便建筑新坛的，但是在国家有危难或者是战争之时，是可以呢筑坛献祭。那么这一次的内战呢，使很多人死伤，加上呢这个便雅悯人有绝后代的危机，所以以色列人特别在伯特利举行宗教礼仪，在神的面前懊悔祷告。那么4到7节的经文说，次日清早百姓起来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以色列人彼此问说，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？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，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，必将他治死。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，说，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了，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，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，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，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？那么经文里头所说的大事，可能是古代的以色列人社会当中一种严肃的死事，是一定要遵行的。那么便雅悯支派中的妇女孩童已经被联军所灭，只剩下600个男丁，而各支派又起誓不能够把女儿嫁给他们。那么这一来呢，便雅悯支派不是要灭绝吗？那么8、9节的经文就说，他们呢又彼此问说，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？那么他们就查出呢，原来呢基列雅比人呢没有一个来到米斯巴， 那经文里头所说的基列雅比呢，可能是在约旦河东约3公里的地方。那么那儿的人呢，是马拿西的后裔。马拿西呢，是约瑟的儿子，而便雅悯跟约瑟呢，是同一个母亲生的，也就是拉结。所以马拿西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呢，同是属于拉结的后裔。可能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呢，基列雅比人没有加入联军的行列去攻打基比亚。那么第10、第11节经文说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。以色列人把没有来加入联军的基列雅比人进行杀戮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曾起过大事，要杀尽那些不来加入联军的家族，所以呢，就把全部的基列雅比人杀了。这是以色列人既对付便雅悯支派之后另外一次的杀戮。那么12到14节经文说，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400个未嫁的处女，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。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旁的便雅悯人那里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。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，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，还是不够。以色列人呢，本来是在米斯巴聚集，后来呢又去伯特利献祭和求问神，现在又去了示罗。那么示罗呢，是在米斯巴东北偏北大概21公里的地方。可能当时呢，便雅悯支派剩下的600个男丁呢留在临门盘，那么那儿呢距离米斯巴大概有7公里，所以大会就迁去示罗，为要减轻呢对便雅悯渔民的威胁。那么经文就称示罗为迦南地的示罗，可能呢示罗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迦南文化色彩的城市，不过呢早已经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我们可以参考呢约书亚记18章第1节。那么以色列联军杀灭了基列雅比所有的男子和已嫁的女子，却留了400个未嫁的处女，目的呢就是要给残留的便雅悯人做妻子。那么15节清楚地说啊，因为他们不想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，但是呢处女只有400个，而便雅悯剩下的男丁有600人，还有200个娶不到妻子，那怎么办呢？于是他们想到一个方法。16到23节这样告诉我们，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，我们当怎样办理，使那剩余的人有妻呢？又说，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，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，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，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，又将女儿给他们为妻的必受咒诅。他们又说，在利波拿以南、伯特利以北、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，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，就吩咐便雅悯人说，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，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，就从葡萄园出来，在示罗的女子各抢一个为妻，回便雅悯地去。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，我们就说，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，施恩给这些人，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为他们留下女子为妻，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，若是你们给的，就算有罪。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，就回自己的地业去，又重修城邑居住。那经文里头提到的利波拿是位于示罗偏西大约5公里的地方，那里呢盛产葡萄。而经文里头所说的耶和华的节期，这个原文是含有朝圣的意思，是一个定期的宗教节期，可能是祝棚节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啊，在葡萄收成之后的新年举行的。那么除了示罗的居民之外，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会来参加。不过根据经文的描述呢，人民庆祝这个节期带有浓厚的迦南宗教色彩，因为祭祀活动呢包括了女子在园中跳舞， 这是一种呢性放任的活动。那想不到呢，以色列人在示罗举行的节气啊，也带有迦南人这种异教庆祝节气的色彩。可见呢，当时的以色列人被外邦文化同化的多么厉害呢。以色列人建议那剩下没有妻子的200个便雅悯男丁在葡萄园中埋伏，当见到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时，就各自抢一个回去当妻子，就算女子的兄弟父亲出来干涉，也会说服他们。那么至于呢，每个人在米斯巴起誓不把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些女子不是他们给的，是便雅悯人去抢的，这样呢就不用担心违反誓约了。士师记的最后一节说啊，当时的以色列人离开那里，各归本支派、本宗族、本地业去了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以色列的内战是结束了，个人回归本族本地。25节说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以色列的问题似乎是因为没有领袖，但是他们真的是没有领袖吗？不是的，神是他们的领袖。可惜呢，他们个人任意而行，不尊重神的王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整卷士师记要告诉我们的信息，就是人要以神为主为王，如果不跟随神的引领，就会走入失败的歧途，饱尝犯罪带来的苦果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从士师记当中吸取教训，小心警醒地过我们的日子。